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赞美诗128首。
安息生日，我们做祝福他的平安，耶稣门徒都说安息，按着轨迹进入圣殿。快乐你，快乐你，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圣地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你，快乐你，主圣灵圣灵主必降福，大家聚会真是欢喜，应将圣经执行祈祷，领受灵粮饱足无比。快乐你，快乐你，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圣地圣灵充满我心。快乐你，快乐你，享受生命大的平安，心可以敬拜恩主，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在世千年安息圣灵，生活永享安息。快乐你，快乐你，宝血洗净我罪，安息圣地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你，快乐你，圣灵他的平安。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哈利路亚，亲爱教会兄弟姐妹，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想今天上午用震动与不震动的国做我们彼此的学习跟思考。
我想上午用震动跟不震动的国来做彼此的勉励。
在这次的春节假期，当然很多的家庭都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这次春节的假期里面，我们大家都能享受天伦之乐。
当然在这个小年夜我们却看见了在高雄的地震也造成很多的家庭的支离破碎。
但是我们小年夜刚看到这个高雄的地震却造成很多家庭的破碎。
我想人们都在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我想我们讲人来迎接新年到，
每个人对新年有每个人的期待跟对未来的规划。
那我们讲对新年拢有一个期待跟规划，
却在人等待这个新年的到来在这个晚上的睡梦当中
叫你等待这个新年的这个困梦中间的时候
在凌晨3:57的时间有6.4规模的地震。
你这个3:47的时候有6.4的地震
我想很多人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么一睡可能跟家人造成一个天人永隔的事件。
我想很多人都没想到说因为这样困去所以就跟家人来分开了。
我们到这个灾情几乎在过年期间都不断的重复在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之中
那你过年的时候不断来看到这个新闻来报道
造成100多人的死亡，
有百多人来死亡
我想或许当中有一些这个倒塌的房屋当中有些人是刚过户房子
你这中间有的人可能是刚要新厝
可能有些人已经贷款，这个贷款已经快要结清了
有的人可能贷款这边六千
这么一地震把整个家庭都毁掉了。
两个因为地震却把这个家庭来毁去
每次在灾难 我们看见媒体的报道都看见很多让人感到非常难过的事情。
咱来看媒体来报道这个灾难时，拢让咱真艰苦。
我们看到那些罹难的孩子，他们父母亲对他们一生的栽培有多大？
来看哦，北部对因这个离世囡仔，因的栽培有多大？
一定把很多的梦想、期待寄托在他们的下一代的身上。
定个真侪帮啊，寄托在因的心上。
当发现自己活着，但是孩子却没有走出来的时候，
也唔过因来家己挖掉，按过囡仔却无挖落来的时阵，
却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压在这个瓦砾当中。
看到囡仔去用堆这个厝下骹，
整个所有的期待跟梦想都幻灭了。
这个期待拢破碎了。
我们是看到在废墟当中这个救难队把一些孩子救出来的那个画面。
看到这个救难队把这孩子救出来的画面。
我们看见很多的家长父母亲出来，好期待就是自己的孩子。
真多人都希望说那就是自己的孩子。
当抬出来一看，不是自己的孩子，心中很难过。
一看却不是自己的，真艰苦。
还是救出来已经没有气息了。
是讲救出来已经无气息了。
有的家长真的是痛哭失声，有的就昏倒了。
痛哭来失声昏去。
甚至到后面，有的连遗体都找不到。
甚至有的人连这个尸体都找不
到。这种画面我们回顾起来，在台湾几乎半年就要上演一次。
这种画面，咱在台湾差不多半年就看了一遍。
记得在去年的七月份，
我还记得去年的七月，
复兴航空我们看见在澎湖的空难事件。
咱看了复兴航空空难的事件来，对，
我们看见瞬间当中这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的结束。
咱看了你这一瞬间，这个生命就结束。
整个飞机的残骸以及当时的失事的现场非常的混乱。
整个现场是非常的混乱。
真的是有如有人讲这个很非常恐怖的事情。
有人讲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生死是一瞬之间了。
所以生死只是你一瞬间。
这个空难不到十天的时间。
这个空难不到十天的时间。
七月三十一号，我们就看见高雄的气爆的产生。
结果这个队就发生了高雄气爆的事件。
当时完全没有预警的，有人以为还在放鞭炮。
有人还想到是在放炮
当中却有25个人死亡
造成了25个人死亡。
所以我们这样看一看人间其实都在灾难之中。
所以有人说人都在这个灾难中间。
不仅从天灾从人造成的灾祸。
而且为天灾还是说人造成的灾祸。
这个时代有好多的瘟疫，好多的疾病。
这个时代有很多瘟疫疾病。
从2003年的 SARS 病毒。
问2003年的 SARS 病毒，
2009年的 H1N1，
2009年的 H1N1，
2012年的 H7N9，
2012年的H7N9，
2013年的狂犬病，
2013年的狂犬病。
我们发现这种瘟疫疾病一直充斥在我们这个时代。
咱看到这个瘟疫疾病，拢充满了咱的世代。
好多的灾难片，它不是一个电影几乎一段时间就会浮在这个台面上。
真侪灾难片，专像电影人看，落离咱的目睭。
当我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个代志，咱有什么样的感觉？
有没有当中去认识到我们自己人的生命的脆弱？
咱有明白了自己生命的脆弱吗？
有没有从这个灾难当中去看看自己？我们所处的环境，它是一个震动的国。
我看到咱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震动的国。
它是一个不长久的，会过去的。
这是无长久的，是会过去的。
它不值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投入更多，而不思考将来灵魂的归处。
是无达到咱无去思考咱永远这灵魂的归处。
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咱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请看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看26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26节。
我们来看到28节。
看到28节。
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并。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着被震动的是那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这边提到一个震动与不震动的国。
啊，这边讲到震动跟无震动的国，
它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啊，这是真强烈的对比。哎，
这个震动啊，强调的就是它会挪去。
啊，这个震动就是讲会挪去。
这个挪去就指的它会有废去啦。
啊，这个刷去就是啊，将来的废去。
接着每一次的天灾，每次的地震，我们对生命有什么样的警觉？
咱看了天灾地震，咱有什么警觉？
我们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预备？
啊，咱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对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
啊，咱对咱的生命有什么来计划呢？
老早在圣经里面就预言这个时代是一个会震动的国度。
啊，跟圣经早就讲，这就是一个咱的世代，就是一个会震动的。
而且将来这个时代啊，都会啊，在这个神的啊消化里面。
啊，并且这个世代是点么新的消化来？对。
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
咱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路加福音，我们请看二十一章。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
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有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就当挺身扬手，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点跟一般是不一样的。
所以咱今天基督徒对这个事情跟一般人的想法，
我们都要认识地震一直走到后面的世代里面，会一次比一次更严重。
啊，咱来明白后来的世代啊，这地震是一届比一届更严重。
所以圣经说，这个国度是一个震动的国度。
啊，所以圣经讲，这是一个震动的国度。
光是想起来那个世代，我们讲那个地震，更是空前绝后的。
啊，想起这地震，这是空前绝后的。
光是现在，我们看见这些小地震，我们都觉得好可怕。
啊，现在我们看到只是小小的地震而已，我们就感觉很惊吓。
他说那时候的人会吓得魂不附体啊。
他说都是人会吓得魂不附体。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神毁灭这个时代。
啊，所以在这时候神来毁灭这个世代。
也是神拯救这个神在救赎里面的人。
也是神要来救赎，他要救赎的人。
这是一个基督徒要得荣耀的时刻。
啊，这是一个基督徒要得到荣耀的时刻。
所以二十八节说，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所以二十八节讲到讲，当这代志发生的时阵，
你当挺身扬手，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
侬爱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已经近了。
所以可见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这个震动的国度。
啊，所以可见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这个震动的国度。
如果你的盼望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终究要失望的。
啊，如果你的盼望是离这个国度，安尼你也失望。
因为这一切都要给废去了。
啊，因为这一切是要过去的。
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基督徒反而是有更正面的思考，反而是更加的积极。
啊，所以对了这代志，咱基督徒顶多是更加啊正面啊，更加积极来思考。
我们近年来的地震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
啊，咱看到地震是越来越频繁。
我用几个年代啊，比较是啊被报道的地震啊，跟大家来做一个重复。
我用几个更加较出名的地震来跟大家讲。
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地震啊，就在1999年哈，89年的时候啊的九二一的大地震。
啊，咱同名的就是啊，1999年啊，民国8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
瑞士7.3级的地震有2000多人罹难。
啊，有7.3级的地震，有2000多人来离世。
我回顾起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地震，在2004年的时候。
啊，李孔孔是你的选购者地震。啊，
印尼的苏门答腊，瑞士啊，9.1的大地震。
啊，你印尼啊，有一个9.1级的大地震，
啊，引发南亚的大海啸啊，将近啊有28万人罹难。
发生了南洋的海啸，结果28万人来死亡。
隔一年，在苏门答腊的北部发生了啊这个规模8.6的地震啊，有900人罹难。
啊，过一年离这个苏门答腊有8.9的地震，有800多人来死亡。
再过两年，2007年啊，在它的南部里面啊，也有瑞士8.5的地震。
你讲2007年嘛，8.5的地震。
啊，我们说到在中国大陆啊，2008年的四川的汶川的大地震。
啊，2008年离中国四川的汶川这边有大地震，
有87000人罹难。
有八万七千人来死亡。
当时的尸体啊，这个堆积如山呐、
啊。啊，这个尸体应该是堆积如山。啊，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有的是用掩埋，有的是用啊这个火去焚化。
啊，有的是用柴，有的是用火烧去。啊。
我印象当中最严重的地震在2010年的时候。
我印象中同严重的是2010年的地震。
就在海地，瑞士有7.3级的地震。
这是离海地有7.3级的地震。
200多年最严重的地震。
啊，这是200多年来同大的地震。
几乎这个城市几乎是100%房屋倒塌将近预估有10到50万人罹难。
啊，这里、个。厝全部拢倒去，有10万至50万的人来死去。
全国人口有5%瞬间消失。
啊，全国有5%的人口啊，瞬间的消失。
日本发生大地震，在2011年的3月11号。
啊，日本是2011年离这个3月13号发生地震。
瑞士9级的地震有15000多人罹难。
是高级的地震，有15万人来死亡。
那在今年我们在上个月在印尼也有一个瑞士6.8的地震。
啊，你听过位离印尼嘛？一个6.8级的地震。
这个月2月6号6.4的地震，有100多人罹难。
啊，这个月2月6号的地震有100多人来罹难。
我想这些灾难都在我们这几年发生的。
我想这些灾难都是这几年来发生的。
所以回顾起来这些灾难我们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啊，所以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
我们不禁想，为什么人会遇到这样的苦难？
我来想，想了人会遇到这款苦难啊？
为什么在这个苦难里面我们当中我们要思考学习的是什么？
你苦难中间，咱所要学习的是什么？
我们看整个苦难的源头，就是人离开神的那一刻。
咱看到苦难的源头，就是人离开神的开始。
我们看见神起初创造天地，将人安置在伊甸园。
咱看到起初神创造人类，将人来安置在
伊甸园，是一个没有地震、没有台风、没有疾病的地方。
伊甸园是一个无地震、无灾病的所在。
所以，整个人类的灾难是从人犯罪、离开神的面、被逐出伊甸园开始。
所以，人的灾难是为人犯罪被赶出落园来了开始。
所以，圣经说，人犯罪，人受咒诅，地也同时受到咒诅。
啊，所以圣经讲，人犯罪受了咒诅，地嘛同样受了咒诅。
所以这么说来，苦难的源头就是人离弃神的那一刻。
啊，所以苦难的源头就是人离弃神的迄时。
人的生命就失去了平安。
啊，人的离迄时就开始失去平安。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45章。
咱来看以赛亚书45章。
以赛亚书，我们来看45章。
以赛亚书45章。
以赛亚书的45章，我们请看第18节。
以赛亚书45章18节。
45章的第18节。
45章18节。
18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所以一开始神创造大地的原因就是让人来居住。
所以一开始神创造大地，就是要有人来居住。
绝对不是为了让地来荒凉，让人来受苦难。
绝对不是要有地荒凉，或地受了苦难。
今天为什么神会引这个会有所谓的地壳的变动，造成那个地震造成人生命的危害？
所以今天想到有地动，会造成人生命的危险。
其实都是因为人的罪来反映这些灾难。
就是因为人的罪来欢迎了这些灾难。
所以从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
所以当问古约的历史来，对
很多的灾难都是因为人神的选民离弃了神。
真的灾难都是因为神的选民来离弃神。
我们来参考这个弥迦书的第1章。
咱看弥迦书，
弥迦书我们来看第1章。
弥迦书第1章，
弥迦书的第1章，我们来看第4节第5节。
弥迦书第1章第4节第5节。
弥迦书的第1章4节到第5节。
弥迦书第1章第4节第5节。
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是因为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灾难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神选民的犯罪。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灾难，就是因为神的选民犯罪。
所以神选民的罪会 引发这个灾难。
所以神选民的罪来引发灾难，
这个灾难就是背后有神的期待，就是让人在这个灾难里面去归向神。
这个灾难是有神的期待，因为要希望这样的灾难让人来归向神。
所以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能不能透过每一次的灾难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反省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都这样的一些灾难来做一番的反省。
灾难是神给我们机会，
灾难是神给我们机会，
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要亲近神的机会，
是让我们知道爱来亲近神的机会，
也是知道我们要悔改的机会，
也是让我们悔改的机会。
就算没有地震，其实每天当中我们都暴露在危险之中，
就算没地震，我们其实每天也活在这个危险中间，
包含了疾病，很多的意外，
可能有一些疾病或是意外，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去预防的，
因为这都是没办法来预防的。
重点不是说我们如何去避免灾难临到，
重点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个灾难临到，
重点是在平常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神，来面对自己，
是要怎么来面对神，面对自己。
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讲的这一段话，
在路加福音时主要说不讲过这段话，
那主耶稣讲的这段话值得让我们去深思。
主要说所说的这段话是代表我们深思的。
我们常常看到灾难，我们就说那边的罪很大，所以引起这样的灾难。
有当时我们看到灾难，我们说那边就是因为罪很大，所以引起灾难，
因为那边的人怎么样做了什么事情，神降这个灾难在那个地方，
是因为那边的人犯罪，所以神降灾难在那里。
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应这个灾难，
看看最好说是怎样来回应这个灾难的。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
请看路加福音十三章，
请看二节，我们来看到第五节，
第二节到第五节。
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二节到第五节，
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
二节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其实人本来都一直活在罪中，
其实人本来就一直活在罪中。
所以通过灾难，神要我们从灾难里面回应的是什么呢？一种悔改的生活。
所以透过灾难神要怎叫他们要回应呢？就是要来悔改归心。
我想当时这个倒塌的事件也是当时的头条新闻。
我想这个倒塌的事件也是当时的头条的新闻。
这些上面的人并不是我们指的说是特别该死的人，
这些人并不是特别该死的人，
而是从这一段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问这件事情，主要说要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这个时代随时都有生离死别的事情，
你这世间都有生离死别西北的代志。
一个人怎么死，那个过程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一个人死的时候情形是怎样，这不重要。
而是在当中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是在这中间我们来思考的，
在这样的一个患难里面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对于我们的这个患难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能不能像主耶稣提到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我倒传像主耶稣所提醒，若不悔改都要来灭亡。
他说从前在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
他说过去在西罗亚楼倒塌的这个第四十八人，
不要以为这些人的罪比那个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的罪更加的严重。
不能想说他们的罪比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到底
耶路撒冷住的是什么样的人，
到底这群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讲的是神的选民吗？
敢不是神的选民吗？
今天人在罪中，我们今天常常用圣经的道理来去论断外邦人的罪。
有人是咱时常去论断这个外邦人的罪。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道理。
其实因根本都不知道道理。
他们都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呀。
因拢感觉讲天下乌鸦一般黑。
他没有道德的标准，没有圣经给他们的一个真理的界限。
因为无圣经和标准真理的界限。
他们犯罪，他们也无感。
所以虽然犯罪了也是无感觉，
可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也不过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今天是懂道理，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今天是不道理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
那我们如果明知故犯，这个罪比外邦人的罪还要更重。
我们知道还跳上去做这个罪是比外邦人更重。
所以今天神要我们用悔改的生活去回应这个灾难的时代
所以神来我们过这个悔改的生活来回应这个灾难的世代。
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离开的一天，
每将你世间，伊拢离开一天。
不管你是车祸身亡、疾病身亡，还是地震倒塌压死身亡，
不管是车祸疾病，还是讲车祸来离世，
一样人都会离开这个世间。
同款，拢是要离开这个世间。
那重要不是灾难本身怎么临到我们身上，
不是讲这个灾难安怎来临到人的身上。
重要是我们今天预备好去迎接神了没有？
重要是讲，咱已经预备好要来迎接
在那个悲剧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的时候。
哦，当这个悲剧离咱循环中，
这个一定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这对咱的生命是有真大的震撼。
我们就想说，感谢主啊！如果我是在当中，那我怎么办？
咱的修罗讲，感谢主，总共咱那是其中一员，安尼咱要安怎？
那就是有一天死亡都要临到你我的身上。
黑就是讲，死亡有一天要临到你跟我的身上。
所以，透过灾难是一个反省自己，我面对的时候我怎么办？
所以，透过灾难是咱来反省讲，都得安尼寻，咱要安怎？
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
所以圣经讲，人人拢一死是要请有心。
我们怎么活着？我们将来怎么迎见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更加的重要。
咱安怎挖掉？将来安怎来迎见神？这是更加重要。
其实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很多的篇幅都在责备当时的选民。
旧约的先知书，真侪拢责备过去的选民，
都警告选民，如果继续犯罪，神的刑罚就临到。
讲那继续犯罪，神的刑罚就临到。
我们来看这个阿摩斯书的信息。
咱来看阿摩斯书的信息。
我们请看第四章。
阿摩斯书第四章。
阿摩斯书，我们来看第四章。
阿摩斯书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从第六节来看起。
第四章第六节，
这边提到了很多的灾难。
这边来讲了真侪灾难。
灾难，每个灾难都是对选民的提醒。
每一个灾难都是对选民的提醒。
我们来看四章的第六节。
咱来看四章第六节。
不是你在一切的城中牙齿干净，在你各处粮食缺乏，你仍不归向我。所以神借着一个粮食缺乏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去提醒他们应该归向神。
所以神借着这个缺乏这个食物的时候来提醒他们。
这边提到他们仍不归向神。
这讲着讲，因犹原无归向神。
那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提到，神停雨，雨就干了。
第七章第八节讲了讲，神落雨停来。
八节说，两三个人到城里，到一个城去找水喝，但是却喝不足。
第八节讲，两三成的人到一个城去找水，游玩。
所以神的停雨不降甘露，来提醒他们去归向神。
所以神降了这个无降雨的代志来提醒。
圣经说，他们仍不归向我。
圣经讲，因犹原无归向神。
第八节，神用这个旱风梅烂攻击他们。
第九节讲了讲，用旱风梅烂来攻击他们，
让他们的菜蔬、他们的果树被虫咬
所以呢，菜蔬个这个果树拢叫虫来咬。
圣经提到，他们仍不归向我。
圣经讲，因犹原无归向神。
第十节说，神降瘟疫在他们当中。
第十节讲了讲，神降瘟疫在因中间。
神的尸首已经臭气扑鼻了，他们仍不归向我。
这个尸首已经真臭啊，因那个是无归向神。
第十一节，神倾覆他们当中的诚意，好像索多玛、恶魔拉城一般。
第十一节讲，神倾覆因的城。
他们虽然避过了那个灾难，但是他们仍不归向我。
虽然因避过这个灾难又还无归向神。
就像当中的罗德一家。
穿就楼底的一个，
他们仿佛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因穿就问火中间来抽出，
好像索多玛是一个焚烧的城市，是从当中被抽出来的。
这个索多玛被焚烧啊，因是问中间被捡出来的。
他们仍然在山洞里面去离弃神。
因又往那边山洞来离弃神。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做了一个结论。
十二节来做一个结论。
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今天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灾难的背后，对我们基督徒都是一项提醒。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你灾难的背后就是神要来提醒咱。
我们有没有从灾难里面去惊觉到，我们今天生活，我们对信仰、对人，是不是有些态度要改变？
咱有问这灾难带来觉醒，讲咱有一寡态度是要来改变。
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受到很大的管教了。
咱看了真侪兄弟姊妹受了管教。
原本是该死的。
原本是该死的。
神的怜悯，他也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留住他的生命。
伊嘛知影讲，这是神的怜悯来留伊的生命。
悔改一阵子，过久了之后又忘记了，又继续做他过去所做的行为。
虽然有悔改，但过过来做了过去所犯的错误，
依然没有从这个灾难里面得到一些提醒。
有人无问这个灾厄来对来。得到提醒，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时代它是一个震动的国度。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震动的国度，
一个震动灾难的国度里面，神要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提醒
啊，一个震动灾难的国度里面，神给我们很深的提醒，
就是用悔改来回应这个灾难的时代，
就是要用悔改来回应这个灾难的时代。
今天主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啊？是怎么神要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
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让人吃饼得饱吗？
啊，是要人啊吃饼得到
饱足吗？是让人疾病得到医治吗？
啊，是讲这个疾病得到医治吗？
是让人从死里复活吗？
是有人问死来复活吗？
我们看见主耶稣传道一开始所说的是什么？
但看了主耶稣一开始来传道，伊所讲的是什么？
这是他强调的传道的一个重点。
啊，这是强调这传道的重点。
请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咱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
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四章十七节。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来看第十七节。
四章十七节。
从那时，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所以主耶稣所传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
所以主要说传，是天国的福音。
耶稣传扬的是一个不震动的国度。
啊，耶稣说传的是一个不震动的国度。
主耶稣知道人世间因为人离开神的面。
啊，主要说讲，主要说怎样讲？啊，人来离开神那边，
生老病死就临到人的身上。
啊，生老病死就临到人的身上。
人间有好多的苦难，连基督徒我们都无法去避免。
人世间有真侪苦难，连基督徒嘛无得来避免。
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所住的国度会震动，会过去，而且会改变。
所以主要说，在咱人所住的国度会震动，会改变。
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传道，天国近了，那个不震动的国度要临到你们了。
啊，所以耶稣来讲，天国近了，就是这无震动的国啊来了。
但是当时很多跟随耶稣的人，他并不知道。
啊，不过当时真侪军队主要说的人，因并唔知影。
甚至连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耶稣也是带有目的的。
甚至连主要说的门徒来军队主要说嘛是有目的。
他们还争论说，主耶稣德国的时候，我要站在左边还是右边？
啊，因过来争讲，主要说德国的时阵。我要来徛的正边还是？
他们只是把耶稣当作犹太人地上的王
啊，因只是将主要说当作是犹太人地上的王，
来推翻这个地上的政权，
就是要来推翻地上的政权。
他们的确认定主耶稣，
因确实来认定主要说，
因为耶稣行过神迹，
因为主要说来行神迹，
甚至让拉撒路能够在坟墓里面死了四天能够复活，
甚至有拉撒路离坟墓里已经过了四天了，又完复活。
但是最后耶稣还是预言他要受害，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让我主要说来应来预言讲，伊要来啊受难受啊受受死受
而且死了三天要复活，
并且离三天了要来。
当时彼得听在耳中啊，根本就听不下去了。
当时彼得听到，根本就听不下去。
那主耶稣这个事情万万不得临到你的身上啊！
用句话说，这件代志千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而体贴人的意思。”
啊，主要说了讲，撒旦退去，这你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所以今天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想要讲你句话说呗，钉你十字架。
所以我们说，这个主耶稣不钉十字架，他也能够医治人呐、
啊。啊，其实最好说无定时的给嘛，一碗嘛，那都一滴啦。
也能够解决人生活的问题，变饼给四千五千个人吃饱啊。
买个解决人啊生活的问题来变饼和四五千人吃饱。
也能够叫人啊从这个短暂生命里面的复活啊。
买人问这个短暂的生命来复活。
但是我们看见拉撒路虽然复活了，他终究还是死的啊。
啊，不过咱看了拉撒路虽然复活了。一碗洗洗了。
耶稣行这个神迹，无非就是让当时的人能够认清他就是神。
啊，最好说行这神了，就是要有人来明白讲，伊就是神。
所以耶稣传天国的福音，他强调的是透过他的救恩，把这个救恩临到人的身上。
所以最好说来传天国的福音，就是要把这个救恩来临到世间人。
所以今天神借着他的救赎，要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不震动的国。
所以神借着伊的救赎，要咱得到一个无震动的国。
所以在希伯来书啊第十二章，我们刚刚也读过了。
所以你就 希伯来书十二章迄个所在，多阿兰有读到。
他说：“再一次啊，我要震动啊，这个地也要震动这个天。”
伊讲：“我要过再一遍来震动地，嘛要震动这个天。
啊”而且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了。
这受造之物拢要来散。
使那个啊不被震动的能够长存。
或者无比震动的应该长存。
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一切我们所看见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一切有看到有形迹的，都要比火比火来消化。
请看彼得后书，我们来看第三章。
那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我们来看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九节。
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
我们看到第十三节。
看到十三节。
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 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必被火消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震动的国里面，我们要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咱今日话这震动的国来对，咱来想起这代志。
今天神不是日子还没有来
啊，今日不是讲新的日子还未来个。
今天不是主耶稣要刻意的单言，
不是讲主耶稣要挑工来单言，
那是宽容，
那是宽容。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
唔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人来悔改。
所以讲到神的国度，都跟悔改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讲了神的国度，拢跟悔改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主来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
所以主来的日子，穿就出来的日子赶快。
我们看见好多的地震都是在无预警之中发生的。
咱看了真侪地震，拢是伫无预警的状况啊。
这个都是一个前奏。让我们知道将来的神的愤怒的日子也要降临到
啊，这东西没有人知道将来神的愤怒也是要来临到。
十一节说自然这一切都要如此啊。
啊，这一节讲了说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
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的为人怎么样。
我们要想说自己的为人是怎样，
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人吗？
是不是圣洁的人吗？
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人吗？
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
我们是懂得敬畏神的人吗？
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
我们今天能够过一个爱人的生活吗？
咱今日我都过一个爱人的生活。
如果做不到，我们将来怎么去面对神的愤怒？
如果做不到，将来要怎么面对神的愤怒呢？
所以啊，第十三节说，照他的应许，我们将来有新天新地啊，等待着我们。
所以十三节讲了讲，照他的应许，将来有新天新天新地来等待。
所以一个震动的国度，要对比到一个不震动的国度里面。
所以一个震动的国度，要来对比那个不震动的国度。
虽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事实上震动的国度带来的是一种苦难。
啊，对咱这个世间人讲，这个震动国度是一个苦难。
但在苦难里面，我们却有一种盼望。
要不，咱在苦难中间却有一种盼望。
借着苦难，让我们更坚定我们所信的信仰。
啊，借着苦难，让咱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
所以，震动之国的苦难，它是试验我们的信心。
所以，震动之国的苦难是要来试验咱的信心，
让我们的灵命更坚定。
让咱的灵命更加坚定。
那么更知道说，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信仰，我还有什么？
让咱知影讲，咱若无信仰，安尼咱还有啥物呢？
所以苦难越深，我们越能够亲近神哦。
所以苦难愈深，咱是愈好都来亲近神。
所以很多人遇到苦难，他能够紧紧的抓住神。
啊，所以有人拄了苦难，因而来安然来抓住神。
因为他若不抓住神，他什么也没有了。
因为那无抓住神，安尼伊啥物拢无。
震动之国的苦难，能够让醉生梦死的人们能够有一种醒悟。
啊，震动之国的苦难缘何？一挂醉生梦死的人有一挂痴哦。
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个浪子带着啊，这个父亲给他的家产。
啊，咱看到这龙柱的壁炉里底，看到龙柱带着父亲和伊家产
进到这个震动的国度里面。
啊，进到这个震动的国度里底，
把后面所有的一切啊都没有了。
啊，到了伊一切拢无啊。
甚至这个震动的国度里面造成了饥荒了。
啊，甚至你这个震动的国度里底有饥荒。
一直到穷困潦倒的时候，才惊觉到我应该要回到我父家那里去。
一定到伊穷困的时阵，啊，伊才来想着讲，我要等到白家去。
所以有时候苦难它是引导我们有一种醒悟去归向神。
所以有时候苦难是让我们来引导我们到这个
所以震动之国的苦难让人去重新思考人的生命要何去何从。
所以震动之国的苦难让我们来思考咱将来要何去何从。
很多人思考一个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一个苦难之中能够得到一种觉醒。
真多人来思考生命的意义就是从这个苦难中开始。
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遇到这个93年的这个七二的水灾。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遇到这个七二水灾。
刚好是闽都里台风所造成的灾情。
这是闽都里洪灾来灾情。
因为当中我有一个同学他住在东市。
我觉得同学是住在东市。
因为我放假很少回到台东他就带我去走一走。
因为我平时放假很少回去台东，所以他就都会带我去走走。
那时候刚好这个灾情一段时间也通路了我们有机会就进到这个离人博爱这个地方。
因为这灾情过去路通所以我们就去到离人博爱。
七二水灾对那个当地冲击很大。
这个七二水灾对那边的冲击很大。
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看见这个河川已经侵蚀到这个校园甚至操场。
咱看这个河水都已经流入到校园内底。
当时我们的博爱教会几乎一楼全部有这个土石把它淹这个很多的石头进来。
当时咱博爱教会这一楼都是这个土石。
在这个台中的东势地区这个水患非常的大。
这个台中这当时地区这个洪灾很大。
我那时候看到东势教会前面大概跌了好多的车子因为洪水一泛滥，好多车子被冲击木头啦，这个车子啦。
我看到真多车，因为这个最冲的关系拢贴做伙。
所以那时候灾情真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灾情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当地的人都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
当时拢感觉讲。穿就世界末日要来了。
遇到一个安息圣日，我们就来到离人教会。那时候离人的河川很大，把这个桥都已经冲掉了。
而且安息日的时候去到离人教会因为这个水灾很大，把这个桥拢
只有透过这个吊桥能够走过去。
行吊桥才我都过去。
后来去聚会的时候，发现好多人参加聚会。
结果去到那聚会，发现真多人拢来参加聚会。
后来就听到传道人在讲他说这段期间好多信徒，甚至他不认识的都来了。
传道人你讲有真多信教，还有真多伊唔捌的人拢来聚会。
20-30年没有聚会的信徒也出现了。
20-30年唔捌来聚会的人嘛出现了。
据说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人又不来了。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了，这挂人又不来啊。
所以有时候震动的国度带来的苦难，让人去思考生命的价值。
所以有人是震动的国度带来苦难，让我们来思考这个生命的价值。
我们看过去的圣徒，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看到过去的圣徒，他们都有这些领悟。
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的1:4这么说到。
所以彼得前书1:4来说。
神要给我们的国度是那个不衰残的，不玷污的。
讲是要咱的国度是无衰残，是无玷污，
是存留在天上的。
是要存留在天顶的。
所以他一生当中就是为这个道理来坚持到底。
所以一生就是为了这个道理来坚持到底。
我们看见保罗也是一样。
咱看了保罗嘛是同款。
当保罗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将来不震动的国度。
当保罗来领悟耶稣基督，领悟这个无震动的国度了。
他说我将一切当作粪土，当基督为至宝。
伊讲我将一切当作粪土，将基督当作至宝。
就是我要得到基督。
就是要得到基督。
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借着苦难，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
所以借着这苦难，在咱这世代，咱得到什么款的属性？
所以一个福音的一个好处，一个好消息，就是把人进到一个不震动的将来天上的国度。
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要带人到这个无尽头的。
我常看到很多的灾难片从很多可能经过了好几天被救出来的这些灾民。
咱看了这个灾难的画面画面真多灾民被救出来。
那些救难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的把他们救出来。
这个救难队是真辛苦，这我都敢救出来。
那个瞬间看到的人都整个鼓掌拍手。
看到他们出来，大家都拍手。
很多人看了都喜极而泣了。
大家都欢喜到哭了。
只不过救一个可能将来还要面对死亡的人，都这么高兴。
只不过是救了一个将来还要面对死亡的人，就这么欢喜。
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能救一个人进到一个不死的生命里面。
我们救一个人入到这个不死的生命里面。
就是一个福音，一个救恩，一个很大的价值。
这是一个福音，这个救恩的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呢，很感谢主，我们每一个都是属灵的救难队啊！
啊，所以咱今天每一个都是属灵的救难队。
在震难的国度里面，我们看见了灾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你这个震动的角度，咱看到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咱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除了自怨自艾，想到人的生命的局限跟短暂
啊，咱是想到讲啊，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呀。
有没有对你将来那个永生的国度有更大的盼望？
你有想到讲，你对永生的国度有更大的盼望吗？
当你看到救难队的救难，那种值得去效法的精神，
当你看到这个救难队，你感觉讲这个精神真达到好法。
那对我们属灵这些救难队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
啊，你对咱这个属灵的救难队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
所以圣经说啊，我们记得那个不震动的果。
所以圣经讲，咱记得这个无震动的果，
它是一个进行式来说的。
啊，这是一个进行式来讲。
因为我们已经在主里面重生了。
因为咱已经离主来重生。
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我们已经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
啊，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讲，咱已经进入到爱主的国度。
我们与众圣徒与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一同有份呐。
咱个众圣徒啊，离耶稣基督里底一同。有份啊！
那我们是有份，但是还没有完成呢。
啊，咱是有份啊，阿哥要不要完成？
我们在进到神的国里面，还要经过很多的艰难。
那么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阿哥有真侪艰难。
所以我们必须看重这个救恩的好处。
所以咱来看重这个福音的好处。
信仰绝对遇到很多的操练跟苦难。
啊，信仰绝对有真多真侪操练苦难。
是不是碰到一些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就不要信仰呢？
是不是遇到一寡人的？这个代志，咱就无爱这个信仰。
是看到一些教会的软弱，我们就不要来信耶稣了呢？
是不是？咱看到教会软弱，咱就无爱信耶稣啊？
我们要把这个属灵的价值要看得更高
啊！其实咱要把这个属灵的价值看得更加高。
那既然要得着这个不震动的果
啊，既然要得着这个无震动的果，
我们应该要如何做呢？
啊，是不要让来做嘞？
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先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
十二章里的备战。
二十八节，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记得那不震动的果。
啊，你的不来讲，咱既然得了那未震动的果，
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感恩啊。
第一点，要来感恩。
我们今天有没有感谢过神的救恩？
咱今天有感谢神的救恩吗？
我们今天可能常常比较，哎呀，他的生活比较，我的生活不好，神没有祝福我在物质的生活。
咱个人去比较，咱人物质的生活讲。别人过得较好，我过得较唔好。
啊，他每个薪水领这么多，我才领这么多，神没有祝福我。
你薪水领较多，我才领安尼领啊。
我们常常局限在一个物质生活，神的祝福当作绝对的祝福。
咱拢以这个物质的生活看作神的祝福啊。
但是有没有因为神的救恩去感谢神呢？
咱拢因为神的救恩来感谢神无？
所以当今天呢，我们看见苦难，有人可能在苦难当中，因为没有盼望而离世。
所以来看有人因为苦难无盼望而来离世，
你却看到自己，你活在救恩当中。
你却看到自己是活在救恩中间呢？
我们岂不应该为这个事情来大大感谢神呢？
敢无因为这个关系大大来感谢神吗？
如果我们能够为救恩来感谢神，
那当然要因为救恩来感谢神。
我们不再受到任何一些事情的影响，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咱都无受到任何关系来影响了咱跟神的关系啊。
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
咱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来看三十五节。
八章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这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们来看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当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去享受那个救恩的生命。
所以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这个救恩的生命，
你能够为救恩来感谢神。
你应该以救恩来感谢神。
你今天不会因为遇到患难你就要离开神，
你就不会因为患难来离开神，
不会因为逼迫一次自身肉体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缺乏，
不会因为逼迫去下心裸体来离开
神，甚至遇到危险的事情，
还是说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已经感谢神给你这个救恩，
因为你已经感谢神给你这个救恩了。
我看见保罗的一生，他为什么对信仰走得这么坚定？
我看保罗的一生，想到他对信仰走得这么坚定，
他真的是对神的感恩非常的感激啊！
实在是对神的救恩非常的感激，
他苦难当中还能够来感谢神，
他在苦难中间有来感谢神，
他最终能够为主殉道，成为他最大的荣耀，
最后来为主殉道，来成就他同大的荣耀。
所以苦难死亡成为他得胜的凯歌，
啊，所以希望啊，可能行作伊德性的开关。
再看这个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第四章。
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七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
我们从十六节看到第十八节。
咱看十六节，看十八节。
十六节，我出自圣书，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身旁，加给我力量，使福音竟被我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那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好，为什么保罗在信仰里面有这么大的坚定？
想到保罗离信仰里有这么大的坚定，
他感谢神的不是神给他物质的生活，
他感谢神不是说神给他物质的生活，
他感谢神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宣道的侍奉，
他感谢神不是说一帆风顺的这个宣道的侍奉，
他宣道当中有太多的苦难在里面，
你宣道当中有太多的苦难在里面，
他走到后面看见真的是一个进到得时不得时的宣道的环境
啊，伊讲到这个得时无得时的这个宣道环境来，对，
是当时很多人耳朵发沉的环境，
是当时啊，真是人耳根发沉的，
是过去本来跟他一起同工，却在这个时间点离开他的一个环境，
是一个过去跟他同工啊，即马叫离开伊的这个环境，
但是他依然感谢神的救恩，
让过伊犹原感谢神的救恩，
他感谢神救离他突般的凶恶。
啊！伊感谢神叫伊脱离凶恶，
也必救他进到永远的天国。
嘛，要来救伊来进入永远的天国。
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为得不震动的国度来去感谢神？
所以咱今天有为着这個，咱要得这个无震动的国来感谢神。
我们来看哈巴谷的信息。
咱来看哈巴谷书的信息。
哈巴谷书，请看第三章。
哈巴谷书的第三章。
哈巴谷书的第三章。
哈巴谷书第三章。
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了哈巴谷把信仰建立在神的身上。
哈巴谷书啊，咱看到一个信用跟你这么神的形象。
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啊，第十七节
看到第十九节，
看到十九节。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驯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今天信仰里面，我们要站在神的救恩来看看自己的价值。
啊，今天信仰里，咱来站在神的救恩来看这个信仰的价值。
如果你能够站在神的救恩，你就能够稳行在高处。
啊，今天你若我都站在神的救恩里，对，能啊稳行离这个。
你不会被很多的现象对你的信仰有所阻碍。
你不会因为真多现象来对你的信仰来阻碍。
今天很多信仰生活的现象会阻碍我们的信心呢。
今天有真多。生活的状况会影响咱的信用，
就像十七节提到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不结果，
像十七节讲了讲无花果树无发旺，葡萄树无结果，
似乎好像看起来的努力都没有成果，
看起来人的努力敢都无成果。
但十八节他因神的救恩来欢喜，
十八节讲了讲因为神的救恩来欢喜，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的救恩里面来去感谢神，
所以咱今日爱咱们神的救恩来来感谢神。
我发现我们大同教的加热这个团契让我很感动。
啊，我甲咱大同教会加热团契，我真感动。
有些年长者走到人生年老的岁月，他能够紧紧抓住神。
一寡老大人，因感觉这年老时，又愿意求条神的救恩。
有些年长者的家里很远，要转好几班公车，有的要两个小时才到。
有的人来国教会，可能要转真侪公车，两点钟就到到。
他感谢神的不是说，神给他什么样的生活？
伊感谢神，不是讲神给伊什么款的生活。
有些长者身体还有很多的病痛，
有的长者身躯上还够真侪。
可能家里面有好多的问题。
可能出来嘛有真侪问题。
可是他来到聚会，就是他最喜乐的时候。
但过也当来聚会的是上喜乐的时阵。
所以到一个人的年老，如果没有信仰，他还有什么？
所以这两个年老啊。一个无信用，安尼也还有下面。
所以想说，年长者他最能够感谢神的救恩
啊！所以这年长者一同的要感谢神的救恩。
因为人的生命走到最后，发现什么都是假的。
因为看到生命的尽头，发现下面东西假。
只有神的救恩最真实的
啊！只有神的救恩是真实的。
那如何感恩呢？
啊，要怎么来感恩呢？
我们再看回希伯来书，来看第十二章。
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感恩，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什么怎么样具体的进到感恩的生活？
啊，要怎么具体来进到这个感恩的生活？
我们来看十二章的二十八节。
十二章的二十八节。
就当感恩，怎么感恩呢？
啊，要来感恩，还是要
来感恩呢？造神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啊，就是爱造神所喜悦的 虔诚啊敬畏的心来
做。在这边把它非常的具象化、具体的来呈现出来。
啊，这边真具体来讲，要哪来感恩？
你如何表达感恩？不是就你口里面讲出来。
啊，要哪来表达感恩？不是讲个嘴讲出来。
而是神要我们表现在我们的具体生活里面。
啊，神要叫咱具体来表现你两
个。第一个，做神喜悦的事情。
啊，第二就是做神所喜悦的。
用敬虔敬畏的心来去侍奉神。
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啊，
所以造神喜悦的生活就是讨神的喜欢。
啊，所以造神所喜悦的是讨神的欢喜。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讨神的喜欢，这是一种对神感恩的回报。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讨神的欢喜，这就是对神的稳定的回报。
我们在侍奉里面不是做表面功夫，是敬虔来侍奉神。
啊，咱来做属奉，不是讲表面呢，是要来敬虔属奉。
敬虔不是观念，敬虔它是生活。
啊，敬虔不是观念，也是一种生活。
爱神不是口号，爱人是具体的表现。
爱神不是口号，爱人是具体的表现。
今天很多人他说我爱神，但是他不爱人。
经常讲我爱神，但不过伊却不爱人。
那这样的人怎么去面对将来神的愤怒呢？
啊，这种人将来变哪面对神的愤怒？
二十九节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你在告诉他讲，那神那是烈火。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信仰生活里面，除了看见神的慈爱，我们要看见神的公义。
所以，那你信仰生活，咱除了看到神的慈爱，还看到神的公义。
在很多事上，能够懂得敬畏神，落实在我们爱人如己的生活里面。
啊，真的是咱来敬畏神啊，落实于这个爱人如己的生活里。
我们早上道理就分享到这。
啊，再去道理，咱的分享到这。
我们一起来唱诗。
啊，唱诗。
395首。
395首。
我今奔向更高之地，步步见你，日日高升。当我艰辛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地生我，使我坚定，因心站在天上乐极。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上充满一粒无助，非我所愿藏去之处。有人或愿世间救助，当我祈求更高之处。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定心站在天上乐极。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魔鬼虽然难解蒙蒙，俗世生活何处轻重。平心的问快乐歌声，天上神徒说法赞颂。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并心站在天上乐极。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必上升穹苍寂静，进入神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际。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并心站在天上乐极。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